讲义的，所以我点了一下，好像是有102，那所以呢我就印了102，说如果这次又不够，表示说你可能也拉漏掉，所以其实你不如说哎，这种东西点了干嘛，有用的，这个是给我们知道说要预备多少份讲义啊，所以我再传，如果你上一次没有你就补填啊，然后呢在新的今天3月11号里面你就勾一下，然后记得就是说记得你的那个学号，所以每一次的话你不用翻太多页，我就是第13名，所以永远你就看第13，然后勾一勾，那这样比较清楚了哈。我传递一下。OK, 其实哈，真的是好像我说这个以赛亚书是因为内容太多了，所以呢是速读哈，略读，所以呢希望你每一次来，比如说这次我们一场讲就是5章哈，那所以5章的话你就最好把那个头5章都看了，我昨天晚上的话回家的时候还特别再看一遍，就是怕有些的东西没有办法 cover 之后我怕我自己忘，所以我们上一次讲那个概论的时候啊，就跟大家主要对不起，我们先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来学习先知的预言，它不是只有对当时代讲，也是跟我们讲的，求主让我们今天依然能够看得明白，也知道你的心意显明在我们这个时代，求主赐福给这里每一个听课的学生，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这个的我看看关掉哈，它有点那个不够电池，所以我可能需要看看还好，感谢主。 OK 啊，我们上一次的话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不操作 work 吗，那你就帮我点一下吧，你先帮我先点一下。 OK,是了。所以有时候都不能够太过 depend, thank you, thank you, OK, 好。那我们看到呢这个主要哈，上一次给你一个图画，就是几幅图画，就是几个帝国，几个帝国很重要，因为你看到它常常都造成以色列的威胁，埃及不用说了哈，从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我们知道已经跟他有联系，然后最主要是亚述灭了这一个的北国，然后呢这个马波斯跟马代并合了，就叫做马代波斯帝国，然后呢他们就巴比伦灭了亚述，他们灭了巴比伦啊，所以呢在转手之间哈，这个国家是挺 suffer 的，因为它永远是除了要旁边的老鼠，我说要坑掉它，还有几只大猫对他们虎视眈眈哈。所以好，我马上跳到这个大纲分段啊，我希望你上一次的那个讲义有带来哈，因为这些帝国呢我有给你最主要两个印出来，然后呢我们今天主要呢是要看这一个分段，但是呢其实在今天所发给你们的新的讲义后面也有这个大纲表，那个跟我这个PowerPoint 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讲过说哈，以赛亚书呢它是被称为一本小圣经，有它的原因，因为它的分段刚好跟这个圣经的那个数目是对比的。所以我们说旧约有39卷，然后新约呢从40到66章就刚好是27章，就是代表27卷书。那我们说如果要最简单的分，就是说66章的这个以赛亚书怎么分，前面审判，后面就讲这个安慰，但是中间有一个插曲，中间里面特别讲到西西家哈，因为他是四个王里面当中里面最好的，所以呢他的故事里面特别就多了一点篇幅，当然你可以查那个列王记上下都可以看到他的故事。那我们看到这一个的有人呢就是你知道有时候我喜欢看那个英文的参考书，因为英文参考书把一些东西弄得挺整齐的，很容易记。他就说其实这卷书呢是 prophetic and messianic, 中间那个插曲的 historic, 那如果你这样一记你就大概知道说这本书的这个这整个的这个的结构 right? 是宣判哈他们所做的错误 prophetic,当中里面记载这个西西家王的一些故事，那个是 historic, 然后呢最后的时候呢上帝又 救赎他们，因为上帝的用意不是只要罚他们，所以 that's messianic。 那当然那个也讲到耶稣基督的预言啊。如果你再详细一点点这样看，你就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审判的这一大卷书前面的时候呢，它是分开头十二章是特别针对这个犹太跟这个犹大跟这个以色列，然后之后呢有大概十章的圣经是也把这个审判延伸到列国，因为这些上帝是用列国来对付犹大跟以色列，所以呢怎么恶人自有恶人磨。好，所以这些的他们不是为上帝发热心的，他是自己的野心，这种帝国想要并吞的人也是残暴的，所以上帝就用这些残暴的人来对待那些犯罪拜偶像的以色列人。可是你不因为说为上帝来替天行道你就 OK 了，上帝也是要对付你的，所以这些的恶人也会遭到这种审判。然后到最后我们知道那个审判的话不只是这些国家，是整全地的，那个就有点预言性。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看到会有末日的来到，所以先知的信息虽然是对当时的，但是它也有一个将来一个投射。然后中间里面那几章的这个历史书之后呢，开始就是上帝说出很多安慰的话，就好像你把小孩打了以后呢，你就要去怎么抱抱他，因为你的目的不是要罚他，你的目的是为他好，所以上帝的惩罚也是为了拯救，说不要把它搞混。我有时候查经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呢就是批判上帝，怎样讲，我说上帝的惩罚都是为了拯救，我们人的惩罚不一定，所以你没有上帝伟大，所以不在那边批判他。所以上帝就做了很多安慰的话，但是呢很有意思，那个分段里面呢我们觉得说也是有段落性的。所以头40到48章主要呢就讲耶和华是圣者等等，他是独一的救主，他除了他没有别神。然后呢到了49章开始，特别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这个弥赛亚，52章53章耶稣出来，他什么，他是家行美容，他是枯槁的等等的，那个呢其实就是讲到耶稣。然后最后呢讲到遍地啊，就是受了惩罚以后，那他要在复兴被重建那一部分呢，就很多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觉得说，其实在这一个的以赛亚书里面，已经有这个三为一体的这样一个影子在里面。然后为什么会这样来切分呢？哈，那因为是每一个段落里面呢，都重复一句话。比如说48章到结束的时候，就说了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然后呢就继续再说下去，然后我说那个的部分主要就转到了神的仆人耶稣基督身上。然后呢到了57章结束了以后呢，又重复一句话，我的神说恶人不得平安。然后开始又讲到那个新天新地新时代的一些复兴。所以这个的切分呢是刚好是什么呢，每九章一个段落对 OK。那我们知道九乘三27就是等于新约的27卷书 OK。 所以甚至有人这样来比较 OK。 我们今天呢是希望哈进入这一个这12章的当中里面，先谈头一个，就是关于特别论犹大的。因为从第六章以赛亚蒙召以后呢，跟着从第七章到12章是讲以色列的，所以我们今天的 focus 是在头五章。然后呢列国的里面呢是由我姐来讲，那那部分的话就讲到很多的国家，所以如果特别你对这些国家很混淆的话，那部分对你来说是很重要，必须要来上课。然后呢全地 OK， 全地里面呢当然也讲到关于末世的一些的情况，然后里面出名就是祸灾一直提了有六个祸灾。然后呢这个祸灾的里面就讲到这个刑罚之后的那个复兴，然后当中里面就插曲了，插曲就要讲我说西西家，讲到他那些被那个亚述来围城的时候，他那个时候那种的紧迫的那个情况。然后呢他后来就生病了，生病的时候上帝呢就医治他，就增加他15年的寿命啊。所以那段的故事呢就是过去以后呢就开始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安慰的书。那有人比作哈，就是 有点像福音书跟使徒行传定一个根基，然后书信里面呢就特别把中心讲到耶稣基督的生平和他钉十字架，然后最后的话呢我们知道转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呢特别是讲到这个新时代，所以其实这种的平衡性的对比呢是让你对他的整个的模式有一个更深的 appreciation， 那因为都在你的讲义的后面，所以你就不用担心哈，就可以在网络也好在那个上面也看到了。好，那书中的神学教义，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这卷书出现有25次。那什么叫做圣洁？圣洁就是分开。很多时候人家觉得圣洁就是好像去到教堂里面呢有很多的规矩，不是，圣洁主要是讲道德，所以上帝说你不要跟我献祭了，你这些我都不喜欢的，因为你一面献祭但是你一面干坏事，所以呢分别从上帝那边分别出来，但是你知道那个东西本身没有这个圣的条件，好比说我们是堕落是误会的，我们家中里面呢有时候有一些自己喜欢穿的衣服对吗，有时候你比较喜欢用的一些笔啊对吗，那你喜欢用它就分别为圣了，但是那支笔可能是没有什么价钱的，那个衣服也不是最名贵的，可是在你的眼中里面呢你特别特别赏识它，为什么，好穿好用很什么，所以圣洁就这个意思，是说神指定你跟其他的分开，这个叫做圣洁， OK， 那所以这个也提到这个教义里面关于到上帝是唯一的，这个唯一很重要，因为今天很多人都自称我是救主，但是你跟圣经特别以赛亚书的对比哈，你都知道说是没有得比的，因为只有耶和华是全知全在全能跟永恒，那我们待会我们以后会讲到这个关于除了耶和华跟其他偶像来比，我们再详细多讲一点点，你看上帝特别说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并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然后44章要重复，45章要重复，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没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我特别提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因为今天世界里面有其他的宗教，其他的宗教 OK 都是人封他为神的，他可能是一个人，但是他有一个特殊的这些的行为，或者说有一些的贡献。那像我们的孔子是本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师表，但是后来呢就变成有孔子教了，对吧，连他的生日都庆祝，就说这些的人就被人神化了，但是他是人啊，但是上帝不是，上帝不是人封他的，上帝是自称的，他是启示给我们他是神，所以呢其他的宗教你看了、没有敢自称自己是神，他就算敢他不能够说我就是独一的，你看到分别吗，所以你可以说这个神是很霸道，这个神是很全，这个不是，因为他真金不怕红炉火，我是真的，我是真的表示说你就是假，比如说我只有一个父亲就是我爸妈，另外一个人说他也是父亲，那显然是其中一个是假的嘛。所以上帝就说我既然是真的就没有别的是真的，那你要拜是你自己愿意相信他是真的啊，人就是可能就是那么愚昧，所以我说其实为什么这个神是伟大的，是他敢自称自己是神，而且是独一的真神，其他的是好了我把你算为神，就算算为神也有满天神佛，有很多的跟你并行的，对吗，甚至是希腊的那个王好几个老婆的嘛，对吗，生了很多民间的儿子然后在那边作怪，所以其实你看到跟我们圣经所讲的这个圣洁独一的神是非常不一样的，然后那边讲到说耶和华是父，为什么用这个父来形容，你看其他的宗教有没有行，只有教主跟那些的教教主是这叫什么信徒，谢谢，教徒他没有称那个人是父，所以我说基督教 is all about relationship 关系啊，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的名称为我的救赎主，今天的人在庙里面拜有没有跪在那边？ 观音啊，我赞美你啊，啊啊什么？有没有称他是什么母啊？这没有了。世界很多的宗教哈，就是主仆的关系、师徒的关系，没有父子的关系，更没有爱的关系。基督教就是讲这些关系，所以这个就是分水岭，基督教与众不同的地方。然后我们当然承认他是我们创造主，当然主仆是一定包含在里面，因为我们是被造的嘛。所以呢，你是我们的匠人，我们是泥土，我们是你手的工作。这个工作你不要轻看它，以弗所书说你是我的工作所讲的那个是杰作 masterpiece。我们是上帝的 masterpiece， 我们不是他随便的一个工程，像你公司一个 project 做完了再把它送出去，还有很多 bugs。 关系，这个是以赛亚书里面给我们看到的。还有耶和华是我们的拯救者，审判跟救赎是分不开的。所以你愿意去 discipline 你的孩子，你愿意在教会里面啊，教会的牧人有时候要被强迫要去 discipline 我们的会友，又 discipline 事情，为了救恩的途径。很多人就以为说这个爱的教育被今天熏陶了就错误了，爱就是包容包庇，不要骂他，不要 hurt 他，不要这个，不要这个啊，不要使他难受，不要他那个，不是救他，那个是害他。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去救他，你就要什么？要执行审判。审判我说的目的都是为了救，审判不是为了出气，审判不是告诉你我比你厉害，审判的目的也是为了救。所以如果你没有想要去挽回去救，那最好还是约束一点，不要去审判。但是如果你愿意为他好，你真的有这个爱的行动的话，那你应该敢于执行你的 discipline。 好，所以有时候那个动机比较重要。 OK，救赎犹大，这个救赎啊，你看呢，这些圣经里面都已经讲了，都是神救他，脱离亚述，神救他脱离巴比伦，神使他们从外邦的地回来，神脱离他们那个永生的这个的审判。那这些里面已经很清楚，把神的这个救赎都通通表扬出来。如果你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抄的，没关系哈，就是用心听的也很重要，因为都在网站上面哈。耶伦帮我们很多忙都上去了，那个语音的 file 跟我们的 powerpoint 跟那个讲义都在上面。Okay， 那这个呢，我就不花时间跟你们讲了，因为呢，以赛亚书的作者哈，有两位作者，有三位作者，那你猜我们相信几位作者？一位哈。但是呢，为什么搞出那个那么多名堂两位三位？你知道有时候啊 ，scholar 啊，没事干的话就干这种事，因为他是钻研的人嘛，对吗？他总是要找些事情来钻研嘛。那么学问就要去学嘛，那就问嘛，有人问你就去学嘛，啊。所以呢，我常常有时候就笑他们，我就在学校里面那么多的 PhD， 你知道 PhD 怎么产生出来的？就是一个疯子乱说话。那你知道要很 scholar 了，就 prove 他 wrong， 那你就读出一个 PhD 来了。Yeah， 所以说我觉得啊，太花时间了。那些我不是说不实际啊，你也需要这些人，因为他是护教的嘛，他们很重要。但是呢，我们一般的基督徒都不用去 involve 那些啊，对我们的帮助不太大。OK， 呀、yeah ，所以呢，我就跳过去了。你们好好看看你们讲义就知道了，就是有足够的外证跟内证，就是上一次那个概论的里面有写。那我就通通跳跃。OK， 我们就相信就是一个以赛亚写的。OK， 那些的话就OK， 跳。OK， 好，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第二课，就是刚刚所发的那个讲义，这个包含头的五章。那再把这个图表拿出来。那你看到了哈，这个图表，我们今天是在这一个部分的下面 ，OK 啊，审判之书啊，头一卷，然后审判之书里面呢有不同的审判，头十二章的里面，头五章是跟犹大来讲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焦点就放在这个论犹大上面。那么怎么知道是论犹大呢？因为他书的一开头就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我说这个不是先知阿摩斯，好，所以分开，是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是很清楚这个的预言是跟哪一个地方讲的。那其实第一章也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第一章是全书的序言啊，就把他什么时候当这个先知的 ，OK， 那他说了什么预言的，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简单的介绍。那这四个王呢，我们上一次的概论里面有稍微 cover 过，但是呢，现在重点把他们一些东西提出来。我们知道这个乌西亚王为什么他的驾崩哈，对那个国家里面是很大的打击，因为是他执行了这个改革，之前呢都有很多的问题，那是因为他得到这个律法书的时候，他愿意的就全面的把一些这个神偶像的东西扫了，可是呢。人呢、人可以面对这个失落失败的时候，但是今天人比较难面对成功。患难可以成夫妻啊，两个人成功的时候，这问题出来了，因为这个成功使人就骄傲，一个骄傲的时候，管理是多好的，他就会产生出其他问题。那我们的这个撒旦也是堕落的天使，因为他心高气傲嘛。所以里面一下有时候有一段就特别好像指着他来讲的。那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讲，他是因为他越过权了，他是君王啊，献祭的事情是属于祭司的，可是他觉得说我既然是做了君王，我什么不可以做啊？所以他就去献的时候呢，上帝就觉得就惩罚他，他就麻风，然后最后就死了。所以他的死是很突然，因为他做了超过50年的这个王，突然之间国家里面没有一个君王，然后呢，那些敌国毕竟说你知道人心惶惶，然后他的儿子约坦哈不及他好，但是呢也算是还不错，但是在敬拜上面就没有他父亲那么专心，所以呢他虽然也是敬拜耶和华，但是呢他没有完全除灭偶像。那而在他的执政的当权里面，这个亚述这个帝国就慢慢兴起，所以他的那个威胁就日日紧逼着。然后呢到了他的儿子亚哈士的时候呢，那这个王呢就很差了啊，这个王呢就是拜这个巴利的，然后还把自己的儿女就献出来，然后当时那个北国啊，以色列受了威胁，他就连同那个亚兰附属国啊，两个国呢就想要对抗这个亚述的威胁，就要这个亚哈斯加入，亚哈斯南国嘛，亚哈斯不要。所以呢，这两个国说岂有此理，你不跟我们联盟，他们两个国呢，亚述跟亚兰就要来打这个的亚哈斯。那亚哈斯呢，壁虎跳墙。他怎么？他说：“好，你们既然要我来打亚述，我就直接跑去找亚述。”所以他去找亚述来做救兵。但是呢，亚述也的确来，就把这个亚兰军跟那个亚述军打退了。可是从此以后，他年年都有进攻，而且是进非常重的攻，所以变成了他们国家里也是在落难当中。所以每一个行为都有代价的。你不靠神，你靠人。例如说靠了人就没事，你靠了人之后你就受了那个人的控制，你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也日后控制你。上帝不是控制人的 OK， 上帝是救赎人的，但是呢人是控制人的，所以要有分别，因为上帝是救主，对吗？那些呢是成为我们的债主。好，那西西家，那我们知道又是一个明君出现了 ，OK， 但是呢，他执政的年日不多，就生一场病了，啊，所以呢，你知道有时候啊，事与愿违啊，啊，好的，你希望他一直好下去，可是呢，又短命；而坏的，你希望早点死，那就很长命啊。那所以有时候这个世界就 is out of your control。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西西家呢，他呢，还好，上帝也看重他的心，所以除了以赛亚的时候有弥迦。也是对当时的人发预言。那一个国家里面照理有两个先知应该其实是挺巩固的，因为你除了有这个这个军事的这个的安全的时候，你在宗教上面也有人来扶持啊。所以呢这两个呢，这因着这两个先知国道就中兴，但是呢很不幸就患了病，但是呢上帝医治他了，医治他的时候呢，结果呢巴比伦那个时候还才刚刚兴起，因为他们受的那个威胁主要是亚述，结果呢巴比伦呢就派那个使者来好像参观一下，哎呀听说你们国家很威风啊，很怎么，他呢就把这他就把那个国宝啊通通拿出来展示给人家看，所以呢 巴比伦说哇，原来这个国家有那么东西可以抢的。OK， 那个时候我们教会不是有很多的车都给人扎了吗？那东西拿了吗？啊，然后那个警察来，他说，那些干这些事情的人都不是在 Palestine 住的。那时候为什么来 Palestine 呢？因为你这边有的抢，对吗？所以你会说你搬到好的地区里面，你就很安全了吗？那人家跑到你这边来作案，他不会到那个 Downtown San Jose 去抢别人的了。对吗？有什么可以抢呢？你穷他穷，你皮包空他也空的。可是来到这边的话，有的抢，对吗？所以 everything 有它的 consequence 啊。那所以呢，种下了这个巴比伦野心的这个祸根。好，如果你注意，你开始读这个第一章的时候呢，就有点像那个在美国法庭的那个 drama 一样啊，在那边来这个审讯了哈。那被告者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百姓。谁控告他们呢？上帝控告他们。那神请了什么 witness 啊？天啊地啊 ，OK 啊，天啊地！你看他怎么说？天啊要听，地啊要侧耳听。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你什么时候要跟天喊地喊呢？就是没人听你喊的时候，很可怜的光景，朋友找不到，全部都出去玩了，打电话巴黎人不接手机，怎么怎么的，那你就只有嘛喊天又喊地。弟兄姐妹，有个觉得我们的神也挺委屈的，这个背逆他的，他造的，他拣选的百姓，今天这样的，你说上帝跟谁讲啊？我们有时候查经哈，在那边坐在那边批判上帝残忍了，那杀了通光了，这个人流血，那个大卫也不是很好，那就偏偏爱他，不要爱扫罗。我听到我心里面有点火了，其实是，我说我们是谁呀、啊？在那边指着上帝，你比他厉害吗？你比他的爱哈？你旁边那个老婆都不能够爱你，还在那边说上帝不爱人啊？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说，我们这个人呢，把自己提升的相当的高。说虽然上帝受委屈，他跟谁说啊？他跟你说，你明白吗？你在那边指指他的 ，OK。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诸天啊，侧耳我要说，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这句话不是只有以赛亚书出现，在这个生命记里面呢、啊，已经讲了。所以有时候啊，真是天地良心。天地就是我们良心，只有他们最明白我们是怎么样想的。好，上帝控诉他们什么呢？谎梗悖逆，离弃上帝去拜新的神，甚至说不认识我了，都不知道是我带领他们救赎他们，现在好像是跟我是生疏的了，都不知道我是谁。那其实他们背了约，因为当日摩西在那个西乃山里面啊，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载，把那个律法所有东西颁布给的时候，啊，也是天哪，你要给我作证，地也给我作证，然后跟他们说，你们如果去到这个应许地，如果你悖逆神的话，神就叫那个灭亡速速临到你。那些百姓异口同声说，怎么？哦，我们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他们自己做见证，要告他们自己啊。我们今天来查那个士师记，查到第几个循环呢？礼拜五，第四个循环呢，还有三个跟着来了。我肯定以后不说谎了，我肯定以后听你话，我肯定以后不看手机，我肯定啊，没有用的。OK， 背约，答应了，没有遵行，所以神就讲了这么一句话：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草，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留意。牛认识主人，这个是讲什么呢？主人当然是主自己，意思就是说，就算是牛服侍耕田，服侍农人，但是牛跟那个农人都有关系。驴认识主人的草，虽然这个驴没有牛聪明，但是个驴呢，起码知道说每天啊有东西丢在这个草里面，我都可以吃。就是很清楚说，是我的供应是可以从这个地方来。你就算不认识你的主人，你也认识这个是得来的恩典，对吗？ 如果你不跟这个主建立的关系，你起码也明要对他有点感激了，对吗？你跟他是很生疏也好，但是也起码说，哦，我得工作，我今天可以在这边安居乐业，我有健康的身体，可以出去谋生打拼，怎么？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呢。但是你懂吗？有时候跟主有关系，也不等于说你会对他感激。你就算是对你得到的福分感激，也不等同说你就认识你的主人。我们讲那猫狗神学，其实我已经讲了，不是猫狗神学，是猫狗理论。因为猫狗比基督徒从来不生进来的，所以不能够说神学啊，是理论。狗认主人，猫认屋啊，大家有同感吗？我们当中多少人养狗的？有没有养猫的？哈利路亚，感谢主啊！狗的话呢，你知道它为什么忠心？就是你的狗可以为了主人不在不吃饿死自己的啊，猫可不跟你干这种大什么事情。猫懂得享受生命的，狗呢就是怎么样都要去把那个主人找回来。所以很多的日本的那个啊故事，这很感人呢，做了一个像，为什么每天去等那个主人那个下火车呢？这不用说了。猫呢就是猫的不能够随便带出门的，它就会呱呱叫。为什么？一离开一个它熟悉的环境，它就很不安全了。所以呢，他不管你是男的女的，老人想，你只要每一天按时把东西放在那个碗盘上面，就不赶我走的话，我就可以在那边喂一辈子。我换了三个主人都无所谓，我就看我的饭碗，对吗？所以这个狗认主人，猫认屋，哈，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人在任何情况里面都爱神。不管上帝是降祸降福，就像约伯一样，难道他没有权降祸吗？他只可以降我福吗？有些人他要得到神的恩典才学习或者才愿意去爱神。为什么爱你？你对我不好，为什么爱你？我们很多的子女对我们这样，是我们很心疼的。他不会因为你是父跟母就觉得说有必要要爱你，因为我是你所生的嘛，我就说我是你创造的。没有，有些人又从你身上领受到好处，他才对你表达一点的爱。有人不爱神的，他只 care 就是上帝给他什么不给他什么，上帝有没有给他什么。所以你要上帝的福，不一定爱那个赐福的神。所以我觉得说上帝讲这句话其实是挺难过的。牛跟田都认识主人，连那个那么笨的驴都知道这个食物丢在那个草子里面不是自己来的，是有人放进去的，既不认识他又不感激。那他们的这个问题就显示在他们的行为上了。所以你看到他们犯罪作恶，我们觉得说宗教就会影响道德的嘛。OK， 所以呢，美国也是一样啊。你越来越拒绝上帝的话，你的道德就越落千丈嘛。犯罪、行恶、道德败坏，宗教是非常虚假。如果你注意那个经节的形容啊，他说他们不认识我，也我的百姓也不留意。然后到第四节啊，就讲到他们用的词离弃了、藐视了、生疏了、往后退步。弟兄姐妹，灵性不是一天的。不是一刹那间的，灵性都是逐渐的。所以我那个时候讲到，不是讲了说吗？三个星期不来，就三个月不来，对吗？三个月不来，就三年不来，三年不来，三十年都没有去过教会，虽然是已经受洗基督徒。所以不是一天造成的，是逐渐的。那个撒旦是最会在你趁你在不知不觉当中里面，他在田里面撒下什么掰子，就跟那个麦子一同捆在你的身上里面增长出来。美国 93% 据说家中是有圣经，那现在人人有手机 download 一个 app 是有圣经了啊。60%成人有宗教信仰，每550个成人就有一位至真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了解美国的光景是怎么样， 所以这种叫做 hollow religion， 空心的宗教，就是他的生活跟信仰是不相连的。这个叫做 nominal Christian， 挂名的基督徒。所以你不要随便说我信主了啊，受洗，你知道信什么？你叫什么叫做信主吗？你为什么来受洗啊？受洗的原因什么？他都应答得出来，那就受洗了。那你不帮助他，你是害了他。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在主的面前名字没有写在生命册上，他不是怪你啊？我们教会给他出一个证明呢，不是害死他，三股基督徒受浸证书。哦，原来你害了我一辈子，我还没有信主的啊，对吗？对呀。然后这个神透过以赛亚就形容他们了，满头疼痛，全心发昏啊，不是全身发昏的，全心。因为我们知道罪由心生，所以呢，你的心坏了，你出来就很多是罪行。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心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尝果，也没有用膏滋润。意思就是说，旧伤都没有好，就有新伤。就说你的伤是医不好的了，涂多少都没有用的，它就是一直一直，就好像我们有时候结疤，你去勾它勾它，它永远在那边都是流血的，都是有疤痕的。他们的罪障在上帝的面前就是不断不断，所以 morally and spiritually sickened 啊。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了，香品是我所憎恶的啊，做罪孽又守筵素会的，我也不能够容忍。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那这一段话就讲到他们嘛，啊，信仰跟那个宗教就已经分开。那当然，上帝不是只有把他们罪讲出来了哈，所以你今天呢跟人家诊断完以后呢，你也要开个药方给他哈，所以呢。开门给他诊断完了，下面呢就开始呢就给他们开药方了。所以呢，先知先来宣判啊，上帝有什么的惩罚要来，然后同时他就宣告说，上帝也会赦免你。那当中里面说什么呢？当中要他们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罪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啊，解救收押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好，说上帝不是空谈啊。上帝是很 specific 的，什么样你做才是合他的心意啊？但是今天的人就是说，他不想做这个东西，但是他想要得到上帝赦免。上帝说，你的罪是因为罪行而产生的，所以今天说，上帝说你要除了罪，你也要改你的罪行啊。圣经里面就没有别的路，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不要只是 regret， 因为你都 regret 了，只有 feelings 啊。上帝说你要 repent， 那如果 repent， 你要 take action。所以我们礼拜五查经的时候，查那个士师记，查到那个他们呼求的时候啊，上帝还没有兴起祭奠，上帝先什么派一个使者跟他们说话。因为我们呢在急难当中里面，我们只有 one and only wish， 就是说把我的问题拿走。上帝说我不这样解决问题的，上帝说我先告诉你的问题怎么来的。所以上帝就派一个使者去告诉他们说，你们做错了什么事情。所以今天很多人他承认他的罪，他承认他罪是因为那个罪带来后果，他为了那个后果很懊悔啊，今天变成很棘手了啊，惹难上身了。但是他不一定为了得罪神而难过的，他不一定就是说哦，我这样做好像很亏欠神的荣耀。他没有注重这里，他只是说现在这个问题有多大。I want to get rid of it。上帝跟我们 dealing 罪的方法是不一样 ，OK？ 所以上帝说，不是只有 feeling， 你要 repent。 所以在弥迦书里面就回应这样的话，就说我喜欢千千的牛万万的羊，你再拿这些没有什么。他说我要你是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今天为什么很多人要看到基督徒的爱心跟行为才认得出我们是基督徒啊？因为不是你口讲了什么东西，他要从你身上里面看到你的确有这种，你所传的福音就是你的证明，同样你所传的福音就是你最好的控制，对吗？你说这样，但是你又不是那样，那你讲的那个东西不是反过来去控告你吗？好，所以呢结局是什么样呢？上帝说，如果你听从的话， 我就给你赦罪的保证。然后上帝用了一个很极端的，就是说你的血虽像朱红便变成雪白。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流皮血什么把衣服弄脏了啊，上网有很多方法怎么把这个血迹洗啦，用醋啦，用 baking soda 各种的，但是怎么洗都很难的。你知道上帝为什么把血造成是红的啊？为什么血不是绿的？红的是刺激的。我们一看到流血，而且血有铁质，所以血有什么血腥味。上帝有原因的，他创造的时候为什么这血为什么那个味道那么重啊？使你会呕吐啊！他刚到你这个是一个牺牲，所以要刺激你。上帝很喜欢用私欲教材的。如果流出来的像那个这个花草那个绿色的汁，我相信我们常常犯罪都不介意了，常常出去故意伤害我们自己。你都知道那个痛都不用说了，那个血啊一流出来吓到你这个样子，你都知道说严重。上帝要我们看到罪是很严重的，罪是有代价的，罪是要牺牲生命的。你不承担罪，就有人要你承担罪。所以他说那个血红变成雪白，如丹颜变成羊毛，只有上帝可以做这个事情的，真的。今天你洗了洗那个衣服还有这种一细细的痕迹，只有上帝洗的就不会。我必伏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西安必因公平得到蒙救赎。所以我们唱诗歌说真神恩典，人的罪如何慎重，神的恩典是更重，神的恩典大过我们一切的过。这是我们信主的笃定。我们的把握不是说上帝我信了你，我乖乖做个基督徒，我从此都不会犯罪。我们这个东西啊，今天说了转个头就不行的了。所以我们信仰的这个根基基础并不是我能做什么，我能守住，我何以做一个基督徒。所以有些人呢，你劝了他几百年他都不要受浸，他认为说我还不够好，那其实你这样的心也是挺敬佩的，可是呢错误的。因为如果你可以做到，上帝为什么要救你呢？所以呢，你要明白的事情说，我的把握不是在我这一方，我的把握是在上帝那一方。因为神有赦罪之恩，但是单单赦罪是不行的。所以他说上帝说你的罪是像朱红，所以呢以后呢就不会变成朱红了。上帝说还变成雪白，单颜是一个染料的颜色，变成羊毛，这个是不同等不同物质的东西，是什么？改变的能力。上帝只有赦罪，没有给我们改变能力，我们也是很可怜的。我们常要献祭，一说一次不能够献上的，我们又来了又来了。上帝说我不单可以赦免你，我给你一个不犯罪可以重新做人，在基督里面都是新的那个能力，这个才是我们信仰里面的宝贝。单单赦罪，但是可以改变，然后呢人有自由。虽然这个能力给了你，因着你信主有了，可是选择还在你那一方。上帝从来不会强迫，上帝就算是救恩做到 99.9 步，最后的点一步还是你。所以有一天你在审判的台前里面，个个没有人可以有任何 excuse， 都是你自己选择要还是不要的。 OK， 所以抉择在人那里，所以因着人的抉择人就叛逆，但是上帝不勉强。好，听就有这个结果，不听也有结果。如果不听的话，你反倒悖逆的话，就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如果你去看啊，第25节、28节、31节对这个审判的形容里面啊，你会注意到哈，他炼尽，上帝要除罪嘛，上帝在除罪过程当中里面他说我要炼尽这个渣滓，我要除尽这个杂质。虽然他是一方面要去消灭毁破，这个字眼都是对抗罪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冤枉上帝，以为说上帝呢就是一个洪水就把那个挪亚那个时代的人呢都通通淹死了啊，然后呢以后呢要降火就把世界的人全部都烧死，就觉得好像上帝对付人。 上帝是对付罪，但是在除罪的过程当中里面不可以不除灭人的，因为人跟人的罪跟罪行是隔在一起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就说上帝很残忍很残酷，你身上有癌症呢，你要不要跟那个医生说，哎呀，不要全部把癌细胞杀死了，你这太过残酷了，你留一点吧。 OK， 你会吗？你对这个破坏性的东西你就彻底的切灭，但是这个过程当中里面会不会伤到其他器官呢？会不会好的坏的都杀？就是这样了，这就呕吐的反应。为什么？因为罪就是很大的反应的。弟兄姐妹，上帝的这一个审判，我说要明白，也是为了挽回。所以你看到这种字眼呢，是挽回拯救多于毁灭，虽然那个毁灭是很彻底的。好，然后呢他就预告，如果都听话了，幕后的景况是一种福星。OK， 所以你经历了审判以后呢，是蒙神祝福。所以呢，圣经希伯来作者也是说，你被上帝来惩罚，心里面当然是很灰心很难过。但是说你之后啊所被管教以后，你生出来那个是一个福分。所以同样的，我们有时候不要说不要去责备我们的小孩啊，不要去后他看到不。你幕后所给他因着你去改善他的那个祝福是大过后面的祝福，大过先前的。所以上帝就提到那个，就是来吧，我们上耶和华的山啊，因为那殉鬼要出耶路撒冷，就说你这个地方经过这个修理炼净以后，你造成那个福分是大的。所以呢，这个耶和华殿的山啊，今天如果你去过这个以色列，你看到那个圣殿山啊是这样被那个希律王这样堆起来，这样捧得高一点，是它是要成为万国的中心啊。那弥迦书四章一到三节，基本上面跟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二章一到五节是很一模一样的哈，一模一样的。我相信我们说嘛，弥迦跟以赛亚是同时期的先知嘛，所以呢上帝跟他们同样的讲的话，他们也把同样的话就带给那些君王了啊。所以呢讲到说那个情况是由万民流归，然后很多宗教变成是一个宗教，哇，这个是有点跟我们现在看的不太一样啊。然后呢又有和平有公义，我们现在好像还没看到这个和平跟公义。 OK， 好，那边说其实这个万民流归等于说福音传到一个程度啊，人家都摒弃悔改，就放弃他的宗教，就是怎么单一要来敬拜神。然后殉悔出于锡安，就是说只有一种救赎，就是说只有从锡安山出来的才是真正的信仰。好，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这段很出名的，如果你去过联合国你就知道，都标在上面了。联合国的目的是什么？希望世界和平。那他以什么想要奠定这个世界的和平？他不是也把圣经的话拿出来吗？可是今天是什么？今天是你两个核能弹，我两个核能弹，就看谁做的比较多，你不发过了，不发过你，就是这样而已啊。但是真正标在墙壁上面的，国不攻打国，所有害人的东西变成镰刀跟犁头是怎么用的？做农用的。就说这种是用来去伤害人攻击人的东西，要变成什么？为你 produce 的，为你生产的啊，不是去伤害人的，是造福人的啊。自从那个六日战争以后啊，这个以色列就把那些六日战争打出来那种残肢轰炸的那个铁东西也盖了一个 monument 啊，就在那个今天在以色列里面你也可以看到。世界怎么样可以达成这个和平跟公义啊？弟兄姐妹，就是靠联合国这个约欠来欠去啊，就看那几个大国大家往哪个方向走啊？他要愿意亲南韩就南韩，他要亲北韩就北韩，这样 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个图哈啊，因为就是说他说耶和华圣殿的山啊，那个就讲锡安山了。那你对那个以色列的这个地理有点了解，你就可以明白他这句话的是怎么说的。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哈 ，OK， 这边是那个地中海的话，耶路撒冷在这里，一直往内陆里面推 ，OK， 那最高的山就是黑门山啊，所以又如黑门的甘露，因为黑门是很高，所以黑门呢长期都积雪啊，所以它就有这个湿润的气润出来。但是呢，耶路撒冷其实不高的，耶路撒冷里面呢盖的圣殿那个也是它最矮的一个山头。那所以这句话怎么明白呢？怎么圣殿山又回流回归啊？那我们觉得很奇怪，因为就算它附近的以巴路山那个基利心山都比它高，所以呢可能我们不能够从字义上面去了解它。因为他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都必建立超乎诸山，那高举过于万灵，万民都要留给这山。那明明在这个地理上面是不 make sense 啊，所以也许可能不能够从字义上面去看。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圣经啊，特别看到预言要小心啊。第一个错误就是说不要把它 chronological。 如果你说啊，好像这个应该你把它当成按照时间性， you get yourself into trouble。 好，我待会就会解释说为什么。所以字义上我们不明白哈，因为的确它是比其他的众山都矮，那我们可以尝试在灵义上面去了解它。灵义上呢嘛，也许他会不会想着说圣经的时代，因为我们知道哈，今天的希腊罗马都没了嘛，就是古国埃及也不存在了，那迦南的话已经被这个以色列人征服了，那巴比伦也不存在，所以会不会说这个你征服了也等于说它好像是高于诸山呢？啊，这个一个 understanding。另外一个会不会讲这个教会时代？因为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这个教会时代，这除了基督教以外的话，还有很多教嘛，无神论也是个教嘛，它只是无神而已啊。但是它是不拜神，它拜自己嘛。那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会不会是意思说基督教还是屹立不倒的，还是最多人数的？那当然我不讲那个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你生下来就死了，那么他们圣愿也很多对吗？所以那你每一个都是，我不是讲那个，我是讲说 自称为 Christian 的哈。那或是会不会讲末日的时代，所以你就要描写先知的预言性。好，我这个图片给你看的是说，看你站在哪一个位置来看先知的预言。如果你是平面的，特别先知讲了这个马上又讲这个又讲这个，那他其实可能讲不同时代的事情，但是呢你在这个平面看呢，好像是这个大圈包着那个内圈，内圈再包那个小圈，好像事情呢是好像这个直接性来发生，所以你看到都串联在一起。可是如果你在另外一个角度，你在站在 B 的角度，你知道它是有分段的对吗？你看过去好像是一个包一个包一个包一个，好像是这个发生呢就 chronological 那个，但是其实如果你在那个 B 的平面图里面，它是某一个时期发生这个事情，然后之后又重新又再发生这个事情，可能发生那个面积或程度比它更严重，所以先前那个也应验了，然后将来那个也应验，你明白我意思吗？双重性。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他说必有许多的国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道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耶路撒冷。如果是指末后的话，就是说我们知道耶稣要来的时候呢，这个基督教在末世的时代应该是越来越胜过其他的信仰其他的宗教。所以啊，那边说他们不再有这个攻打，是用变成镰刀，这个是讲到就圣灵在人心里面，所以改变做这个事情的，不是今天我签几个合约，你放下你不再去研究核能，我不放研究核能。那个所预言讲到这个的情况发生，不是军事上面的一种策略，是人心信了主，受了信仰的改变而产生的。所以因此啊，也许可能在千禧年才真的完全看到它100%的实行出来。我们那个时候不是与耶稣一同作王吗？那个时候的话不是好像是千禧年嘛， 那个公羊、绵羊、狮子、老虎、豺狼可以都、孩童也可以在灰色的洞里面玩。那个的情况是因为有这个信仰圣灵的工作，而不是因为人自己互相就说签个条约，就说节制，不是这样来的。所以啊，我们看到神的大能可以把人生命里面破坏性的东西扭转成建设性的东西，这个只有神的工作所以做。所以在末日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看到有这种复兴的现象。所以一时之间你就是说好像是这个历史还没有发生，对，那我讲过了，先知讲的他某一部分在当时发生，但是他有很多的东西可能要在将来甚至到末日才发生。好，然后他也讲到说这个犹大会造这个的审判啊，天啊，时间快到了，我只讲到第二章。 OK， 国家的景况满了异教之风，那满了，他用这个字特别满了，满了什么？财富、马匹、车辆、偶像。我们今天不是有一句 流行的话说，穷到像什么？穷到只剩下钱啊！我觉得说满了，满到一个程度，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神。这个就是美国的光景，连垃圾都比人家多。我说高级垃圾，所以为什么他要给我们 citation 呢？就说你没有好好环保，全部乱丢，那些堆积的垃圾的话，其实比人家都高级啊。我多少 e-waste， 但是 everything we have everything we don't have God。你们需要依靠世人，他逼供你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因为他们呢，一国家有难了，就想到埃及啦，想到别的，就亲那些他们看得见的人了，对吗？你一有问题的话，就想要找老大哥。上帝说你不要依靠人了，人靠不住。上帝说我之所以惩罚你，是要你来依靠我。可是今天人不是这样，好，所以这边说上帝要把他所有的依靠都拿去。那我们问，我们今天真正人生是靠什么？你不要说靠教会，你靠教会都是错误的。很多人说有问题我带你去教会啊，我就交给你，给 Miles 啊、Larry、Alex 啊，他们就会帮你解决问题了。你不要交给教会，教会也是上帝派来帮助你的啊。这个天使出来了，给你解决了啊，有个好心人呐 那个去单位里面那个人帮助你，我告诉你，那个也是上帝派来的。上帝不干预的话都没有。所以今天你依靠什么？所以我的电脑被盗的时候，我在那边里面。想到我多年来那个从头从零开始，我差点真的想要上吊了，真的跟那个慌啊。然后上帝就问你，究竟一直以来是依靠什么呢？那你就好好问自己，我究竟在依靠什么啊？所以他讲到说，那些灾难来了，藏在洞里面，藏在土里面。我觉得什么时候会让人有慌到那个程度呢？我觉得这个跟起诉的时候讲末日的光景，当那个灾难来的时候，他说山啊，你盖过我啊，淹没我，所以我觉得那个审判是大的。所以就算当时巴比伦也好，亚述来灭他们，都不及将来他们要面对那种灾难来的那种的可怕性。所以我觉得说可能他所讲的也指当时他们国家被灭，但是我觉得更是投射到这个末日所要发生。所以我说先知的预言always 有这种双重性质哈。上帝说我要除掉你各种的依靠的，所以他就特别提到说你依赖什么，你依赖粮，你依赖什么，依赖水，你甚至依赖勇士，所以你军事里面有依靠，你经济上面有依靠，甚至呢你的那个什么艺术人士啊，说他那些有巧艺的哈，国家里面的精英哈，国家的栋梁，甚至是法术，你不拜我吗？你拜假的，那些你仍然依靠他，说上帝说我都要全部拿走，上帝一样一样拿走，要让人认识说唯有上帝不使人失望。那这个特别提到粮跟水，那稍微要提一下哈，如果也是去过圣地就知道，西西家被围攻的时候，他知道亚述要压逼，他心里面很慌，所以呢你知道一个住在城就受城墙的保护，那城墙如果人家在外面攻不进来，你只要里面有粮食有水， 你还可以过日子，对吗？所以撒玛利亚被围攻呢，三年才攻破嘛。那所以他想到说，我这个犹大国有一天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啊，你要知道，这个是旧的城墙，你知道那个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啊，他又扩展又收缩要扩展，因为他交手很多次了。所以看你什么时候，说你这个你看到今天的城墙也不是当时那个城墙，所以那个时候呢，城墙是比较少的小的范围，所以啊，他们唯一把水啊死水引到这耶路撒冷城的是要靠旁边那个基顺泉。OK， 那基顺泉，所以你今天去哈，那个导游会给你带了，就看了那个西西家很仓促的底下。建到一岛随便的墙，那个很粗糙的，那个石头是跟今天你看到圣地那种的没得比的，所以呢，就很为什么主要就是把水啊引进到城里面，一直到那个希罗亚池。OK， 但是你不要说这个水道啊是非常了不起，这个水道啊，你看啊，533米啊、长，然后呢是两边开始的，然后中间要汇合的，你中间不汇合怎么办呢？再错，对吗？啊，所以啊，他这个引水道引了以后，马上呢就临时啊就盖一个这样的新的城墙，就把这个东西引到在里面。嗯，上帝说你替你自己做了后背嘛，他说还是攻破，结果呢还是攻破。所以啊。今天就给你看，今天那个希罗亚池就是这里了。耶稣不是要派那个瞎子去瞎眼吗？就跑到这个希罗亚池里面，那个是风差遣。那我跟过我去的那边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那边走的西西亚水道啊，我们说那边唱歌啊，然后因为犹太人呢要这个活水啊来做这个洁净之礼啊，所以我们有一次去的时候，他们全部脱了通光的，然后我们那就马上蒙着我们所有留学的眼睛，说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啊！他们也很 embarrassed， 但是他们觉得说那个 ritual 一定要 living water， 这个水一定流。那有时候呢，高到可以到那个胸口的，这个题外话了。OK， 主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首领，使婴孩管辖他们。这个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就是说。那国家灭亡以后呢，根本就没有政府的状态嘛，说这个孩童怎么可能去执政呢？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们国家里面就没有元首了，就没有 government。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知道西西家哈、啊、是这最后15年呢、啊，神给他寿命的当中里面，这个他的儿子马拿西才出生的，所以呢，马拿西当政的时候呢是12岁，所以呢是一个什么13岁才行这个成人礼。所以呢，也许他所讲的这个孩童来管理呢，是指他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就当上王的这个意思了。所以如果你看第二章跟第三章这个以赛亚那边的形容呢，应该就形容这个马拿西时代的光景。啊，那指到他们的罪行呢，用的字也是刺进、夺取、压制啊，拆抹啊。你看到那个欺压的事情啊，他说百姓要彼此欺压。个人受邻舍的欺压，少年人必误慢老年人，卑贱人必误慢尊贵人。你一看到这一节经文，让你想到什么时候啊？我一看到这个，我想到，是不是那个文革的时候是这样？啊，就是穷的人把那个有钱的人啊拿出来欺压，对吗？那个老师也好，父母也好，通通拿来什么？游街，彼此不信任，彼此欺压，彼此，我觉得这是很可怜的光景。如果你的父母或者说你的上一辈有经过，你不能不明白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不是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你不会有这新的，他只是重蹈覆辙，把一些的历史重演而已了。但是他是另外一个原因，那个是因为人家拜偶像，这个是因为为了什么？为了这个人与人心中里面的斗争，啊，我觉得还是要停在这边，因为永远讲不完，我再怎么追的话都追不完的了。所以呢，讲了一半啊 ，OK， 我们祷告靠主的恩典啊，总有一天会结束的，总有一天会结束。我们在神面前来呼求，啊，上帝，我们感谢你啊，这是何止是。当时的事情，这是反映出我们今天又好到哪里去呢？所以让我们真的 啊，不受你不叫你受委屈啊，就以为自己很多委屈。上帝啊，你养育我们，创造我们，供应教导我们，提炼我们，你也受很多的委屈，让我们体贴你的心意。上帝，我们不是牛，我们是你背上，我们认识你。我们不是驴，我们要对你感恩，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养育我们的。感谢主，求你的话在我们这一周里面都在我们脑筋脑海中。我们为一切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